Just Pod。
忽左忽右旅行团即将再次出发，这次我们选择的目的地是格鲁吉亚，地处亚欧交界处的前苏联成员国，葡萄酒的发源地之一。雪山和密林占据天际线，高加索山脉和天然峡谷贯穿其间，和平与冲突，宗教与美酒，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并重，精神和肉体都能够被妥帖安放。春天是格鲁吉亚的最佳旅行时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如和我们一同前往。6月6日到6月13日之间，我将和忽左忽右的老朋友陆大鹏一起带队前往格鲁吉亚，品世界级葡萄酒，逛斯大林博物馆。你可以在公众号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回复格鲁吉亚四个字了解详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请到的是生活杂志的前主编，也是三届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的获得者，一个媒体前辈啊，张泉老师。张老师过去不光是做媒体人，你也是参与到很多的一些影视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当中，所以也是跨了很多的媒体门类，同时你过去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出版作品，对啊，包括像那个城商写晚清民国的16个城市的，还有中华文明访谈录，之前你也做过在比如说像这个敦煌的专题，包括在生活杂志的时代，对吧，你还做过营造学社史语所的这些专题，这个好像是你长期以来的一个兴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张老师在应该是2023年推出的一本新书《荒野上的大师》，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关注中国考古学的这100年来的一个历史。据我的看下来的感受，它其实更多的是聚焦在那第一代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们，20世纪上半叶这批人筚路蓝缕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创造的一个历史上。张老师，先来和忽左忽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陈老师好，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忽左忽右来聊一聊我们荒野上的大师，还有他们那个时代。然后我之前做杂志做了10多年，主要的生活杂志，然后我写作聚焦的领域呢是历史方向，然后主要侧重在晚清民国这一段，所以像陈老师刚才介绍的几本书都是和晚清民国相关，比如说中华文明访谈录是全世界几十位不同领域研究中国的学者，然后那个跨度就比较大，是从古代到当下，当然也和在这些学者在请教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收获。另外其实有一本书也是10多年前了，写的好玩的，是它名字叫微博1912，然后呢它其实是用微博的形式来聚焦武昌起义前后那一年中国的变化，然后我们会看到各路人马这个纷纭登场，有立宪派、保皇派，有革命党，也有一批所谓的吃瓜群众，我们会看到说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通过这些原始的这个文档然后用微博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也会看到我的一个风格吧，就是会比较愿意去寻找一些可能故纸堆里面的那种尘封的一些档案资料，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关于过去的线索。但是另一方面我作为媒体人，所以其实也很幸运的是有机会可以重返很多现场，可以向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当年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去请教，所以这么多年过来就形成了我的一个写作的探索吧。
是，今年应该是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北京见到了一个当时正好来北京其实出差中研院的一个朋友，我还跟他提到这个内地的出版业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很多像中研院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个历史啊，包括像傅斯年啊，包括像清华的那几位导师，那批人早期学者们，他也非常惊讶，所以我当时还向他推荐了一下您这本书。但当时我是看到您这本书的一个话题啊，还没有真正的拿到它。那后来我看了以后，尤其是看到序言部分，是史语所的黄静新老师做了这个序，他就提到说你好像是10年前去拜访史语所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关于民国这一代学者，尤其是跟这种考古学或者说那一代的大师们的这些专题，所以这个对您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长期的兴趣是吗？
是的，那时候刚刚他开放所谓台湾的那个自由行嘛，然后当时到台湾去，当然我后来又去了很多次，其实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采访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些老师们，第二个方向呢就是采访那个史语所的老师，所以当时很有幸采访包括像王范森先生，然后那个黄定兴先生，还有钱永强先生啊，潘光哲先生，他们好多的学者， 然后也有机会去接触很多的这些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当然也是我的荣幸了，因为我写了那篇长报道之后呢，我后来过了几年我又到十一所去，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间段，我当时要做另外一个采访，然后呢叫我去拜访一下黄老师，然后黄老师当时还是所长，然后他说哎，你来了正好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我觉得你挺合适的，就是他说我去之前大概半个月，然后云南省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十一所，因为那个十一所当时抗战期间迁到云南，
嗯，
然后在昆明很多人的那些名人的故居啊，然后当时的一些旧址都还保留着，然后云南就希望说基于那段历史然后做一个博物馆，然后他们就到十一所去请教，说希望十一所这边可以派出专家团队来支持，另外希望十一所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当时的历史档案啊，一些相关文物的复制品啊，把那段历史可以还原出来。但是黄老师当时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有很多的顾虑，然后而且他觉得说如果从一个纯学者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他担心可能会距离大众有点远，所以他说那我们需要再讨论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好我隔了半个月我就到台北去，我就去拜访他，他说哎，我觉得你很合适，我当然受宠若惊了，所以后面又有机会一次一次到十一所去，包括到复图查资料，然后拜访这个十一所的更多的前辈吧，然后老中青几代都有，而且我当时自己觉得很荣幸的是我见到了好几个老师，然后他们见到我就说啊，知道你，我说怎么会知道我呢，然后他们就拿出了那个，因为当时我们做了那个长报道之后就把杂志寄到了台北去，然后那个黄老师就影印了一大批分发给他们那个所里面的这些专家们，就黄老师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十一所那段历史的一个呈现，然后他觉得我可能也采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生动的把那段历史还原出来，然后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而且就是在这经历之前其实你们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专题了，比如说在那个序言里面其实黄老师提到当时在生活杂志的时候已经策划过包括台北故宫的专题、营造学社的专题，对吧，这个在这本荒野上的大师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所以等于这本书在二三年出来的话也算是你这么多年对于整个这个中国考古百年纪的这样的一个总结的提炼，可以这么认为吗？它这个文章的内容的跨度大概有多少？
如果说从这个书里面讲到了这个跨度时间，其实主要聚焦在1910年代到1940年代这一段，然后后面我没有太多去涉及，然后呢如果从我自己写作的时间来说当然是跨度是有十多年，然后呢这个事情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其实最早开始写这个事情跟我到生活杂志工作我做一个媒体人的这个起点是相关的，就是2006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还在复旦读研究生，我当时在写博客，然后有一天呢就突然有个人在我博客上留言，他说那个哎，我觉得你写的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你是更希望在你的这个私人空间上窃窃私语呢，还是说你希望来加入一个优质的媒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影响这个时代，然后我一看那个留言的人他留了个名字叫令狐磊，然后令狐磊是谁我当然知道了，他以前在新周刊了，之前是中国所谓最年轻的主笔和创意总监，然后我也知道说因为我读研的时候一直在关注国内国外的这些杂志，然后我知道说他离开新周刊之后他要创办生活杂志，所以相当于说新周刊经济观察报加号外这几个团队加在一起做了一本新的杂志叫生活，然后当年也有所谓的这个令狐磊和许巨人所谓的南梁北许都是云集在这个杂志里了，但当时令狐给我留言之后呢我当时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人是不是个骗子，就是他为什么跑到我这儿留言呢，
很像
对，但是还是怀着一个冒险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有很大的这种虚荣心的满足，我就到了生活去面试，但是呢不太成功，因为我其实性格很内向，尤其在当时非常内向，尤其我先见的是我们的那个人力资源部的同事，然后呢他们会说哎，你不够时尚，说我们这个公司呢还是一家比较时尚的集团，后来我跟令狐聊，令狐就说要不你回去写一篇文章，就是来向老板来证明你的实力，证明说我们选你这个还在读书的这个小朋友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回到上海采访那个选题，突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令狐的电话，他说非常著名的摄影家汪武生先生他已经过世了，当时汪先生还在世，他旅居日本几十年，然后说汪先生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代表作，一组是黄山，另一组就是鉴真和尚，
嗯，
2000年的时候当时那个唐招提寺是每隔200年要做一次大修，然后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很大的纪念活动，所以那年呢就是日本电视台和朝日新闻社还有他们的那个摄影美术馆联合评选了全世界十大艺术摄影家，然后邀请他们到 唐昭提寺去拍摄昭提寺拍摄鉴真的那个塑像。然后这个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比如有荒木经惟，比如有文德斯，而汪先生因为他是旅居日本的，他代表了中国和日本的这个东方美学，所以他作为十二摄影家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拍摄。然后而且他拍出的照片是跟其他所有摄影家的呈现都是完全不同的，就真的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回到了唐朝的那个时代，然后那个当时的鉴真是怎么样一次一次发愿东渡，然后到了日本把这个文化传播过去的。那当时我的那个同事就是采访汪老师，然后呢令狐就希望说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有没有可能再写一写鉴真的这个历史，所以呢他就问我能不能去一下扬州的大明寺。大明寺就是鉴真东渡之前那个住持的那个地方。
嗯，
那这段历史其实我还算比较熟悉，然后但是我想说如果去写鉴真写唐朝这种纯历史的内容我很擅长，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后来呢就广泛查资料，然后我发现有一个线索，就是鉴真纪念堂它的设计者是谁呢，就是梁思成。然后这个缘起呢是1963年的时候，当时鉴真圆寂1200周年，然后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就想要做一个这个鉴真的纪念堂，后来就请了梁思成先生出山来做，然后梁先生就仿照了那个日本唐昭提寺的那个金堂设计了这个纪念堂。但是很可惜这个纪念堂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搁浅了，然后它真正开工要等到10年以后了，是1972年的时候中日两国建交，1973年这个纪念堂开工，但是梁先生就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纪念堂落成，他在1972年就去世了。那我到扬州去采访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其实也能一层一层的去发现说梁思成本身跟鉴真之间的这个因缘。比如说当年梁思成因为他在日本那个出生长大，然后他的父亲梁启超那个戊戌变法之后逃到日本之后，他们夫妻有一次到那个奈良参观的时候有捐一个瓦当，然后在这个瓦当上刻下了儿子的名字。然后包括说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包括他们营造学社的这一代人，他们相当于说穷尽一生想要去破解礼界的这个营造法式，想要去找到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发展的脉络，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又是跟鉴真形成了某种呼应。然后包括后来梁思成他在1930年代194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跟日本这些建筑学家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关系，然后包括后面还有一个传闻，这个传闻有一些专家已经论证说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当时的传闻是传很大的，是说盟军当年要轰炸日本的时候专门请了梁先生去圈化了哪些地方是要保留下来的，哪些是文物古迹，然后据说梁先生当时圈化了京都和奈良，当然这个说法已经被论证说是没有依据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说他对于东方这个建筑美学的那种向往和他的追求。所以当时到了扬州之后呢，我当时找到了那个潘德华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木匠，他被誉为中国斗拱第一人，然后他跟梁先生也有一层姻缘，是所谓梁先生的再传弟子，而那个鉴真纪念堂就是潘德华先生那个1970年的主持修建的。然后我06年到了扬州之后我找到潘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对于那时候斗拱还没有像现在大家耳熟能详，说上海世博会之后大家都知道斗拱是什么了，但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斗拱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我到了潘先生家我才知道说原来中国古代有这么多斗拱，他的家是一个老楼，但是他是把这一层楼的两间房子都买下来了，中间打通了，然后他的家就像一个斗拱博物馆一样，就你会看到说全国各地不同时代的上百种斗拱，他全都去一个一个的去考察，然后把它复原出来，然后做研究，然后陈列在那里。然后潘先生又跟我讲说他们在1970年代他们想要去造鉴真纪念堂的时候，他们能依据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当年画的这个图纸，但是这个设计图纸是不够的，就是他们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唐代建筑到底是什么风格。所以呢当时就是他们一行七人就去了五台山，去了梁先生他们当年发现的佛光寺，当然包括后来的南禅寺。他跟我讲说到了佛光寺之后在那边考察了4天，然后在那边碰到了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已经还俗了马上要回家了，僧人知道他们来历之后呢就一直留下来陪着他们，等到第4天他们要走的时候，这个僧人就把自己最后那一点点口粮拿出来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粮食还是很紧缺的，然后这个僧人把自己最后一点口粮拿出来之后，可是也只能给每个人熬非常薄的一碗粥，然后把这碗粥给他们，这个僧人就说我也说不出什么多么厉害的话来，我就希望你们可以盖好这个纪念堂。后来潘先生就说他们回到扬州，他们做了整个的规划，229 立方米的这个山木就运到了大明寺，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说这个其实是海军造船专用的木头，而他很自豪地跟我说他们最初规划了要用多少根，等到最后这个纪念堂落成的时候用的就是多少根，毫厘不差。这个就跟梁先生当年他们要研究营造法式，他要去请教那些资深的木匠，去问他们说营造法式里面这些非常晦涩的术语，这些我们完全不理解的概念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见到的那些木匠其实时隔了几十年还是相通的。后来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之后，我非常有幸就到了生活，因为立后把这个文章给同事们都看了，然后许志远就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四五十岁了，后来那个，然后他们就跟老板推荐我就有机会到生活，后来就开始做媒体做了这么多年。当然其实第二年我们又有一个报道依然跟梁思成有关，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想做说重走梁思成之路，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山西可能也这个旅游也挺火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懵懂的尝试，因为营造学社当时要破解这个营造法式，同时也想要去调查全国各地的古建筑，选择了山西，然后当时他们就四进山西，然后我们零七年就去了山西，包括后来又去了四川，就这么一路走下来，所以也相当于说沿着营造学社当年重要的考察路线或者他们生活的那条迁徙的路线，我们也一步步走了过去。因为这个可能我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除了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之外，对于那个时代的现场，对于这个时隔几十年的这些变迁，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情感共鸣和体会吧。
所以你在生活杂志的这些经历其实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一个联系的。所以这样的话这本书的一个问世吧，也算是对你那段时期整个这个杂志工作对吧，包括那个时期你的这些研究兴趣可以算是一个总结。
而且有些好像冥冥中注定的事情就蛮有意思的。
是。这本书的主题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它主要是针对这个20世纪的算是10年代到40年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20世纪的上半叶。就这个上半叶肯定对中国的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那从学术的历史上来说也是一个大师名人云集的一个阶段。然后我注意到就是你的这本书它里面其实提炼了四个机构来讲述中国百年考古的一个历史，分别是地质调查所然后清华国学研究所，还有石宇所，以及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国营造学社。能讲一讲吗？为什么觉得这四个机构他们的这个经历最能代表中国考古的一个历史？
首先是他们建立的时代了。我当时选这四个研究机构的时候，因为地质调查所相当于说1910年代建立的，然后到了1920年代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直到石宇所这么一个传承，然后到了1930年代是营造学社，这是一个时间上的所谓的顺序。当然他们后面的跨度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人物之间，然后他们的研究之间也有很多的交集。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这种时代特征和某些这种学术逻辑上的演变，比如说地质调查所诞生的时代是一个是北洋那样的一个时代，从统一到分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交替，也有军阀混战，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建立了这么一家研究机构，然后大家开始从科学研究从地质考察转向考古。在后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到石宇所那个时代已经变成了说北伐前后，从北伐起初造成了动荡，比如说王国维投湖，他要去殉清，他要去殉文化，当然后来由北伐又带来了形式上的统一，因为有了这个统一，所以当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叙事，所以因此才会可能成立中央研究院。比如说中央研究院其实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了，当时民国一建立马向伯啊、梁启超他们都倡议说形成一个国家的研究院，但是倡导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实现，一直要等到北伐完成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之后才能获得支持，才有这个舞台，然后包括当时的这个考古的发展也才能够顺理成章，因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说当时的国家需要有从考古这个角度来证明整个文明发展的脉络，为一个新的政权来证明。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这个形式上的统一，所以政令能够下达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差异是清华研究院的时候，当李继祥去山西考察，虽然是带了清华学校校长的这个信，然后也带了梁启超他们这些名流写给山西王阎锡山的这些介绍信，山西王是拒而不见的。后来他是相当于说用自己的诚意去打动了这个当地的官员，然后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发掘。但是等到石宇所去安阳发掘的时候，起初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当地不配合。但是等到真的中央的权力可以下达到地方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发掘就获得了支持，至少可以如期去进展了。我们会看到说当时的这个政治的变化，这个时代的变迁，对于考古发掘，对于这些在荒野上进行考察进行研究的学者们这个人生和学术研究的影响。
嗯，是。
然后最后呢，到了营造学社的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国家统一的语境了，因为已经1930年代之后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就是国家危亡，因为马上就是918。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外敌虎视眈眈，之前经常说所谓民国黄金十年，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这所谓的十年里面有6年都是在动荡、在侵略、在战火的状态中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所以当时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念碰撞，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营造学社和这些海外学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尤其跟日本学者，他们可能从一开始的这个有一些学习，有一些相互切磋合作，慢慢的变成了竞争。所以梁思成他们会憋着一口气，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田野调查，因为伊东忠太说中国学者适合做文献，我们日本学者来代劳做这些田野考察。然后梁思成说我们一定要写自己的建筑史，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唐代建筑，因为关于真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建筑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说考古是从地质调查起步的，而地质调查所建立之初是为了开矿，是为了发展实业，但是后来因为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各种古生物的化石，再等到后面发现了北京人的化石，发现了史前生物的化石，公众越来越关注，然后各种资金也到位了，有来自国家的资金，有来自海外的资金，所以在1930年代反而是考古学会成为显学，像谢家荣先生描述的这种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学术的变化。同样的，地质调查所在当时他们培养的这些人才，他们摸索的这些方法，包括他们跟海外学者之间的这种合作，比如跟安特生啊，跟德日进啊，然后其实相当于说为未来的这个考古学的发展也慢慢的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先是以地质调查所开篇，后面我们会过渡到清华研究院和十一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谓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当然加上李济先生，其中2位去世了之后，剩下3位全部落到了十一所。
嗯，
而田野考察这条线也始终没有断过，而是继续发展。然后再等到后面，就是不只是有殷墟啊，有龙山文化这些大发现，他们更奠定了这种基本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发掘的方法，包括比如说梁思永对于三叠纪的这样一些概念的提出，他们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考古学人才。而到了营造学社这个阶段，我会发现说它又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当然首先它不是地下的文物，它发现的是地上的文物，但是与此同时会发现说他们正在研究正在调查的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传统。然后梁思成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野心，可能也有足够的实力来自己来书写自己的建筑史了，甚至可以制定这个新的学术规则了，他们去影响未来的这些建筑设计了。而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体。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呼应的关系，我觉得是可以把这四个作为典型的案例来还原来去呈现。当然我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说，当时如果我们单纯从荒野调查、海外野外调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不只是四家机构了，还有很多包括竞争生物研究所、专门研究院的地质调查所，然后包括奎格啊、人类学的这些全都有很多。但是我是觉得这四个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代表性，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个相互之间的这种比较微妙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可以呈现当时的那个风貌。
嗯，所以等于是四个篇章的故事，如果我们笼统来概括的话，就构成了你这本书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其实很好玩，大家如果去看这本书的第一章，你是从鲁迅开始写起的，而且就是可能有很多人要接触你这段文字才能回想起来鲁迅一开始工作以后他的内容跟这个你刚刚说到的开矿啊、矿藏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关系的。虽然我们可能一般人更熟悉的是要么鲁迅这个弃医从文的经历，对吧，一段医生的经历，一段这个后来是作者的经历，但他中间这个开矿的经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这也呼应了你说到的中国最早的这个考古学其实是从这个矿产的这个研究考察中等于是酝酿而生出来的东西。能讲一讲这段历史吗？
对，其实从鲁迅这个角度来切入，我自己也觉得比较有趣的，因为相当于一个鲁迅人生的前传，而都是我们大家不太熟悉的。但是真的我们去发现说他当年在南京学这个采矿，包括他亲自下矿井，他会发现说周围这个水都漏下来了，然后这些矿工们像他形容说所谓像鬼一样工作，其实跟后面的比如说丁文江 到那个云南考察的时候，他跟矿工待在一起，那些经历是相互吻合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会发现说，等到周树人成为鲁迅，然后大家知道了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之后，那个时候他对于这个田野考察，对于考古，对于地质调查，他始终没有真的放下来，他一直在关注。
嗯，
但是呢，与此同时，他对于这些我这书里面讲的这些人物，他又有非常微妙的一些评价，有的人他是很看不上的。但是呢，即便是他会发牢骚，他会讽刺这些人，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在他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这些群体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发现。而鲁迅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相当于说置身事外，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见证那段历史，见证说他早年没有去完成的那些工作，他的理想其实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延续下去的。然后他们在做地质考察，然后是他们在做考古发掘，有大量的新的文物出土，然后去改变中国这个叙事。所以相当于说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了那段历史的一个变迁。
而且他在22年是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这个假的国学家在打牌喝酒的时候，真的国学家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对吧？来自英国的斯坦因博士已经在甘肃新疆的沙地里面把汉晋时代的简牍给挖掘去了，不仅掘去了，还做出了书，说明他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就是，但看起来他也反映一个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考古学在中国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学者其实很少参与进来，而是更多的是来自比如说欧洲的这些学者们。最早可能像李希霍芬，你在书里面也重点去讲了他，包括像后来沙婉也好，伯希和，对吧，斯文赫定，斯坦因这些人。那今天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的一些作品啊，确实都非常精彩。那后来又有日本的这些学者，你前面提到了像伊东忠太，包括像鸟居龙藏这批人来到中国的西北去进行考古挖掘。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像一直都处在一种对这个事情保持叹息，保持关注，但是也一直没有去动身实践的状态。这个是不是在就是你的书所关注的这个时代之前几十年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更像中国的一个传统吧，就是大家觉得说你通过科举你进入仕途才是一个正道，而你如果说你去做比如田野考察，当然当时也根本没有田野考察这个概念，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中国的传统看来，你就是做体力活了，是大家很看不上的。
嗯，
所以那个比如说伊东忠太，他说中国适合做文献研究，中国学者然后日本学者来代劳做考察，他说这个话是带着很强烈的偏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代之前，当时的现状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与此同时，我们更能看到说这一代中国这些所谓荒野上的大师，他们的这种可贵之处，就是他们需要打破这种偏见，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真的去身体力行，去离开他们的舒适的客厅，去离开他们的那个大学的讲台，真的到这个荒野上面去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知的危险，然后去风餐露宿，才能有这个科学考察的一线生机存在。
而且这个其实也点出了一个中国的传统啊，虽然中国传统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经史学，也有那种比如说清代以来的这些钱家考据，但是更多确实是一种文献整理，或者说一种书斋里面的研究工作。你标题里面就是要去到荒野中的这种考察，就是可能人类学考古学里面用到这种田野考察的这种形式，其实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学术传统。从这个角度，考古学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学术学科在中国，而且就是在二十世纪最初的时候才在中国等于是诞生的，可以这么认为吧？
是的。
嗯，前面说到您这本书里面主要支撑它的整个故事结构，你选了这四个机构，但是这四个机构里面其实又可以把它具象到一个个个体的人身上去。比如说地质调查所的这个时代，您挑选的最关键的这些人物分别是哪几位？
当然首先就是最初的三驾马车了，丁文江、温文浩和那个张宏昭先生。后来就是他们当时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那个阶段培养出了这个所谓中国地质界的十八罗汉。
嗯，
然后再等到后面就是有了更多的学者从海外学成归来，当然比如说像杨中建先生，他是所谓中国的恐龙之父。然后当然包括在当时处境比较微妙，但是因为发现了北京人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裴文中先生和那个贾先生，对。然后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代一代人他们之间的这种传承，然后我们会看到说就是他们在这个做学术研究的同时真的待在这个田野考察的时候， 面临的那种种的困境，然后对于人生的各种质疑都会交杂在一起，然后也同样存在某些侥幸，就是假如真的没有北京人的头骨发现的话，那可能地质调查所的发展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大家对于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勾勒也是另外一个情形了。
嗯，哎，你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也可能是这个机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发现北京人的头骨，包括发现这个山顶洞人的头骨，后来还有大量的一些比如说下至这些殷墟，对吧，殷商、唐宋、元明清的这些建筑文物，其实都跟那一代的学者有关系。你在书里面其实引用过中研院第一任总干事应该是杨泉他的一句话，大意就是说，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对吧，就是这是一个乱世，我们还想在里面做学术做学问的话，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事情。但他这句话好像说出来让人感觉很悲观啊，但是我觉得也可能反映出了那个时期做学术尤其这种荒野学问的一个不容易。能具体讲一讲吗？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做这种尤其要做田野考察上的这样的学者，他们主要的困难是来自于哪里？
有很多了，当然首先首当其冲就是来自政治的压力，然后比如说跟地方政府的这种博弈，我们刚刚说过山西王啊，或者说在安阳其实也是遭到这个重重阻力的，然后当然也包括说比如说来自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所谓的支持的力度，然后比如说蒋介石跟他们的关系，比如说那个当时考志院院长戴季陶因为做一个这个访问，然后就会觉得说所有的这个考古发掘都是在盗墓，都是大逆不道的事儿，然后就因此甚至会导致说考古发掘要因此搁浅。然后另一方面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就是财政上的，当然很多人其实是在大学有教职的，然后他们的生活也相对是优渥的，但是他们手下的这所谓的年轻人要怎么样去度日，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其实很难说。
嗯，
甚至包括比如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我们考古学的泰斗夏奈先生，夏奈当时年轻的时候他在清华读书，然后他当时考取了这个留美的这个奖学金，但是他发现自己的专业居然是考古，他马上就觉得非常失望，因为他觉得说我好像离这个所谓的十字街头更远了，我可能以后就是跑到这个古塔上面去挖古董了。这个我们能看到说他们对于自己前途的判断，一方面有来自于所谓经济上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前途的所谓某种渺茫，因为他们当时同样还面对社会的偏见，不只是社会，其实包括学术界对于所谓考古发掘同样有很深的偏见，他们作为说开山的这一代人怎么样去突破这层偏见，怎么样能够真的走出一条路来，在真的在荒野上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这条路来，其实是很难的事情，甚至他们自己踏上这一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未来真的会怎么样，可能很多时候就只能说相互的去扶持相互的去鼓励才能慢慢的这么走下去。
嗯，
然后我们说确实有很多侥幸所在，比如说北京人的头骨发现了，比如说在安阳真的发现了大量的有字的甲骨，到包括其他的文物，然后比如说真的发现了唐代的建筑，然后有了这些之后才会一方面给了这些学者本身很大的激励，让他们有更大的这个劲头去继续做研究，另一方面其实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引起了政府的相当于说政策的倾斜，包括海外的这些基金会的扶持，然后这些工作才能一步步的去运转下去。
嗯，哎，你刚已经提了好几遍北京人头骨发现的这个事情啊，就这个故事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好好讲一讲，我觉得非常能代表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做这些研究，当然这是个很幸运的例子啊。
对，因为北京人其实当年我们说仰韶文化的这个发现者安特生，他当年其实早就发掘过周口店了，
嗯，
但是他的认知就是会有一些古脊椎生物的化石，然后他觉得已经没有其他的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了，但是后来他们那个合作的学者在那边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发掘之后因为当时跟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协定，就是这些文物是可以拿回瑞典去做研究的，但是最终需要归还给中国，然后他们在拿回去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牙齿，判断是古人类的牙齿不是古生物的牙齿，所以因此回到了中国之后把这个发现公诸于世了，才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就马上开始投入资金的支持，然后地质调查所这边也专门成立了这个研究室来专门做这个研究，但是同样我们会发现说当时中间的这一代学者包括从海外归来的杨中建先生，他们在考古现场做了一年多的发掘之后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失望，大家觉得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了，所以很多人就相继离开了，他们都到西北去考察了，他们觉得那边有更大的宝藏去值得去发现。然后留下来的就是裴文中先生，因为大家从海外回来的很多都是研究生，裴先生虽然也是北大的，但是他是北大地质系所谓差生，同样他是个文学青年，他当时他写的小说是获得鲁迅的欣赏的，也被鲁迅收录到当时的那个文学的选集里面了。然后但是他到了现场之后，他就发现说好像这个工作没有前途，大家都离开了，然后只有我留在这里带着一些技工，我们还是在这边挖，但其实也挖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所以他当时自己形容就是一个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很偶然的就是他们就非常幸运的在这个冬天就发现了这个北京人的头骨，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发现这个头骨就在当年那个安特生发掘有一大批古生物出土的地方，当时安特生定义的地方叫第一地点，而这个北京人的头骨就在这个区域，但是安特生当年就没有发现。虽然安特生是非常有经验的学者，而且自己有很多重大的这个历史发现，但是北京人的头骨是由裴文中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发现出来的。他后来就很开心，他就发电报到北京去，就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头骨，而且非常的完整，很像一个人。然后他的同事还专门给他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当时裴文中就抱着头骨，但是他同事太激动了，那个照片拍了就是全都聚焦在那个头骨上了，然后结果只拍了裴文中的自己的半个脑袋出来。然后后来他要把这个头骨运回去的路上同样是非常的小心，因为他一方面会担心会损坏，另一方面担心会被抢劫，当然可能会被盘问，所以他要把头骨要放在火上连烤好几天，全部烘干了变结实了，然后再开始用棉纸啊，用布袋把它包起来，再灌石浆，后面再包被子，就这样带回去。到了北京之后，然后布达生拿到了之后，他们判断确实是北京人的头骨。到了193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实验室里就发现说原来还有一个北京人的头骨，可以那碎片可以拼合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两个北京人的头骨。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展览，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包括有更多的这个政府的关注和来自于那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来到这里。但其实后来裴文中发现这个头骨之后，他慢慢的也开始转向学术研究了，后来他又到欧洲去留学了，然后这个工作又开始留给了下一代人，那就贾兰坡先生。然后贾兰坡先生他的学历还不如裴先生，他只是高中，他同样的是自己带着这批人在现场，而且只有25岁，他是从练习生开始做起，然后就是不断的发掘。虽然他自己很刻苦，比如说他会去硬啃那个英文的原著，怎么样去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骨骼，然后他甚至说当时的那个回忆录里说他跟工人去打了一只野狗，然后大家都在吃肉，但是他其实就是在盯着那个狗的骨头，因为他想把那个骨头拿来做他那个研究的这个工具，然后他可以标注骨头的这些名称和特点，然后他可以来自学。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他对于每一块骨骼来自于哪里，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有很多时候它是了然于心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漫长的铺垫，虽然他同样是带着这批技工们在周口店相当于说进行一个近乎无望的继续发掘，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发现过那个北京人头骨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失望，然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那个支持也要很快就要断绝了。但是突然之间同样也是冬天，然后而且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突然发现了新的北京人头骨化石，而且这次一下子就发现了三个，所以相当于说让这个奄奄一息的这个研究室又起死回生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很快后面一年之后就是抗战爆发，后来这些头骨就下落不明了。
嗯，对，就北京人的这个头骨失踪这个事情应该算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学术上的悬案吧。
是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包括有比如说有日本军人那种非常离奇的说法，但是大家其实都没有找到。但很幸运的就是说因为当年做了非常好的那个石膏翻模，所以说当时的那些模型都保存着，所以呢就是让后面的人大家依然可以看到说当年的头骨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更加幸运的是又后来过了很多年嘛，等到60年代的时候，当时那个裴云中先生他那时候已经那个60多岁了，然后他又回到周口店去主持发掘，然后 虽然没能再发现一个完整的头骨，但是他发现了一块枕骨和一块额骨，然后他们拿回去发现说这两块头骨和他们30年代出土的两块那个另外两块头骨的那个模型拼合在一起能拼起来，所以说他们是属于同一个主人的，也是各种巧合。我觉得像是冥冥之中的眷顾，但是又像是某种嘲讽吧。
嗯，你在这个书里面其实除了像这批考古的学者之外，刚刚说到了啊，中间两个机构他们其实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清华这批所谓四大导师，然后还有的话当然就是跟他算是一脉相承的史语所。那里面关于这批人我觉得也是传奇人物，对吧？我们提到民国大师里面通常上来就会说到这几位，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然后赵元任，如果再加上李济先生的话就是五位。能分别讲一讲吗？我觉得这几个人在你的书里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而且他背后能够体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算是几个不一样的面相。
他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当时我查材料的时候，我发现说当年那个清华研究院有一个学生，他后来写回忆录，然后他当时写到说他们在25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当时入学，然后就做他们，因为那个研究院经常会举办茶话会，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哎，前排坐了一个老人，戴着眼镜，穿着一个长袍，然后看起来那个整个的样子也是萎靡不振的。然后这个学生就问他旁边的同学说，这个人估计就是李济先生吗？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觉得说这么多老师里面有一个研究考古的，然后研究考古的人一定就是这种垂垂老矣的这么一个人，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就是李济是非常年轻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对于王国维同样也可以看出那种偏见所在，就是他们会认为说现在依然扎着长辫子的这么一个老人，而且他是一个公开的保皇派，所以他的学术研究可能一定也是很陈旧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比如说当胡适见到王国维的时候，他其实很震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王国维去聊天，然后发现说王国维真的是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比如说最近的学术的研究，然后关于宋元戏曲史啊这方面研究是什么样的，或者讲到说清朝的思想家是什么样的，但突然又开始会说到说古希腊的悲剧是什么，然后这个古希腊的悲剧又跟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薛家将里面这个薛丁山和樊梨花所谓的这种弑父的行为之间是有个什么样的这个对比的关联，就是有一些比较文学研究的这个思路。
嗯，
然后另一方面他会说哎，现在美国的电影出版公司这个制作成本是什么样的，胡适会觉得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你看着他在表面上是一个拖着辫子的一个中年人，然后他是一个保皇派，但其实他整个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新的思路。然后从请王国维先生来做研究院的导师，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说清华研究院的这个定位是什么样的，就是一方面他会很关注传统，扎根于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的是说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来，可以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这么一个大师，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学者。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吴宓先生日记，因为吴宓当时是做这个主任的，请他来邀请这些导师，然后负责研究院起初的这么一个建立跟运转。然后他当时要请王先生出山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王国维他早年做过北大的这个所谓的通讯导师的，但是他后来就拒绝了，因为后来溥仪那个复辟之后，然后北大那边提出抗议，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对溥仪的不尊重，所以他就拒绝了。然后那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清华又会是个什么态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吴宓去了之后，其实最打动王国维的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各种好言相劝或者甜言蜜语，而是他非常注重礼数。他走到王国维家的时候，看到王国维坐在厅堂，他根本没有走上前去，而是毕恭毕敬的朝这个屋里鞠了3个躬，然后他才进来。然后王国维才知道说，我以为清华国际研究院来的这么一个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一定是所谓西装革履，就是一个美国绅士的派头，但是没想到是来了之后是如此隆重的礼仪。然后王国维相当于说很受感动，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说他愿意去从清华研究院的这个学术侧重的角度去做研究，去培养学生，所以他后来愿意出山。当然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等到王国维去世的时候他投湖自尽了，而那个时候学校里面是众说纷纭了，有的人依然在咒骂这个所谓的这个晚清遗老，当然也有的人很痛心，大家态度很复杂。但是当时陈寅恪和吴宓这两个老师带着学生们去拜见这个王国维的这个遗体的时候，他们行的是跪拜的大礼，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吴宓当年请王维出山的时候是三鞠躬，如此隆重的礼仪，而仅仅隔了几年，跟后辈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的这个老先生突然投湖自尽了，而他们依然用了最隆重的大礼来向他告别。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一吟一诵之间，你会看到说那个时代就在这短短几年之间发生了巨变，而当时中国的这个学术的发展其实同样也陷入一个非常晦暗不明的这么一个境地里面去了。
嗯，是。我觉得除了王国维之外，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当然就是梁思成的父亲啊，梁启超。那梁启超在晚清到近代他其实是一个一直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但是10年代等于是整个这个北洋尤其是袁世凯段祺瑞政府时代结束以后，梁启超算是彻底退出政治了啊。之后他就去专门搞学术。这个时期是不是你的这个写作当中跟他聚焦最紧密的一个时期？能评论一下吗？就是我梁启超在他也算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在中国学术界他发挥的一个影响，具体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期其实是他最开心的一个时期，就是虽然可能不太像早年那个比如说流亡岁月有某些动荡，但是与此同时可能在有一些一呼百应然后众生云集的那种虚荣感，那种可能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他希望说自己可以专心的去做学问，然后另一方面他其实觉得说自己通过教育也还是可以去鼓动去一帮年轻人呢，就把自己所谓未尽的这条路去走下去。所以当时清华来找他的时候，他把清华定义，他说所谓狡兔三窟，他现在已经有三个学校了，然后清华来了之后他觉得说我有了第四窟，然后我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去培养了。就是他当时还是说希望他去，他有一个所谓的建党的理想，他希望说通过这个政党政治去影响这个国家。但这个时候的建党理想跟他1912年刚刚回中国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年的时候他当时刚回来，然后有一度所有人都是宾客盈门，然后各派都对他抛出橄榄枝来，袁世凯对他也是亲眼相看，甚至说知道说当年因为他很喜欢贤良寺，因为当年那个李鸿章他们进京的时候就住在那儿了，所以甚至会专门把贤良寺安排出来请他下榻，就他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尊重。然后另一方面是他觉得说他可以通过政党理想来改变国家，所以当宋教仁去重组同盟会，然后成立了这个早期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当然跟后来的国民党已经不一样了，他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然后真的去参加大选，而且已经成为未来的内阁总理。而梁启超其实跟宋教仁之间是见过面的，然后他们私下见面当时探讨过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也许是两党制也许是多党制，然后我们可以一党在野去监督另一党执政，然后大家之间可以以一个相对的君子的状态来进行竞争，让这个国家可以去良性的去发展去循环。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梁启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党魁，他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内阁总理，他有内阁总理之才，只不过他始终没能成功，他后来总做所谓什么财政总长这一系列的东西。而且后来那个宋教仁遇刺之后，这个政党理想相当于说直接就崩溃了。后来梁启超就开始自己不断的去被人利用，然后他自己有想要去屡败屡战的这么一个境地。但是等到这个在清华研究院去任教的时候，他所谓的建党理想是他希望说培养下一代人了，他觉得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之后才会有希望，而不是说仅仅依靠大家这几个老人家的这个力量。所以他是抱着这样一个理想到清华研究院的，但是真的到了这儿之后，他其实相当于说被这种学术研究的氛围获得了很大的鼓动，而且他会觉得说自己作为一个老师应该给予学生什么。比如里面会讲到说他对于年轻这一代是怎么去扶持的，他怎么样去很天真的，当然依然有他天真的一面，就是当他去做这个文章的点评的时候，他会用一些非常夸张的词汇，就觉得说写的真的太棒了。但是比如说像赵元任这样的很较真的这个学者就会说你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修订的，然后这种风格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但梁启超自己其实在这段时间就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所以他的很多的学术著作在这个慢慢的形成，然后包括他最后那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辛弃疾，我觉得在他的那个精神上都是有很多很大的呼应，相当于说国学研究院真的像一个乌托邦一样嘛，就是收留了这么一批不同的人，有所谓的保皇派，有梁启超这样的经历过剧烈的思想动荡，总是以昨日之我来攻今日之我的这样的学者，然后当然有更新派的这个陈寅恪啊，然后赵元任、李济这批人，让这些人可以在一起，大家来相互去支撑吧，相互去激励，给予未来的这批 年轻人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很可惜就是清华音乐没能持续太久。
你刚已经提到了这个赵元任啊，他算是这四大导师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应该是，但是我觉得他的讨论频率好像都低于其他三个这个导师，能讲讲赵元任吗？
对，赵元任其实一个全才了，就真的是多才多艺，所以包括胡适，然后胡适当年留学的时候他们是同学嘛，都是先到了康奈尔，后来他们一起创办那个中国科学社的，然后胡适就会说，他说留学这批人里面我觉得赵元任就是第一的，就是他不管是研究哲学啊或物理学啊或者数学啊他都是很厉害的，而且赵元任后来我们说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但是其实在胡适看来赵元任研究语言学只是用自己的这种剩余的这点课余时间去研究，就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了，然后他对于音乐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当时比如说他到了研究院之后，比如说他们茶话会讲，我们说大家觉得哎呀那个王国维先生垂垂老矣，然后李济做考古了估计是一个老人家，但是赵元任就不一样，他意气风发，然后而且他会做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跟大家说，哎，你们现在把几个杯子给我，然后现场收拾几个杯子，就开始敲一敲试一下每个杯子不同的声音，然后马上就开始演奏一个音乐出来了，这个在这批年轻人看来是非常有亲和力而且很新鲜的。然后赵元任他其实有很多传奇的地方，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当时那个英国哲学家罗素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那时候翻译就是赵元任，所以赵元任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很快学一下当地的方言，然后他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随口把这个方言说出来，就会导致很多人就以为说，哎，你是不是本地人，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对，那刚四大导师说了三位了啊，那另一位我觉得也是经常被当成二十世纪国学大师的一个招牌，就是陈寅恪。你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你关于陈寅恪你的一个落脚点是什么呢？
陈寅恪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一生动荡的转变吧，
嗯，
因为相当于说他那个家学的渊源，从他的祖父到父亲，我们看到说那个家族当年作为那个戊戌变法时代的中间的那一代，突然发现这场他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变法然后功亏一篑了，然后他的父亲陈三立然后就从一个所谓的这个维新四公子之一，然后就开始说我要做一个神州袖手旁观人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陈寅恪他作为一个后辈他会做出什么选择，我们会发现说他其实始终在摇摆的，一方面他是非常专注于学术的，不管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欧洲去留学的时候他不去读学位，他觉得关键是要读书，回国之后也是在专注于做研究然后同时在教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说他跟政治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那种关联，更能看到说当年的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大环境之下会做出怎样的取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比如说清华研究院出现动荡了，梁启超突然就被构陷了，然后大家知道说幕后的主使其实是清华的校长，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陈寅恪是挺身而出的，就他觉得说我们要主持一个学术的公益，我们不能这样来做，所以那段时间他开始不断去找吴宓，找各种各样的人去接触，他希望说我们要维持一个学术独立的状态，所以他所谓的这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其实不是一句空话，我们会看到说他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在去努力践行的，但是当然他的践行是有一个尺度的，他不是无畏者的状态，他会有很多的隐忍，会有很多的取舍，但是他依然在做这样的一个挣扎和努力，包括后来中央研究院当那个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在抗战期间当要选新的院长出来，当陈寅恪知道说蒋介石想要推一个他所谓钦点的院长，陈寅恪即便是生着病他也坚持要飞到重庆去，他要投这一票，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那种风骨所在，但是他不会做一个非常公开的这个抗争，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所谓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面临的某些尴尬的处境吧。
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发现他也面临那个之前余英国先生来我们这节目聊到的那种状况啊，学随事转，这些做学问的人最终要卷入到中国的这些非常复杂的局势当中去。你刚刚提到像梁启超，当然那是他学术界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构陷的案子，但是梁启超他过去是一个参与政治的人，其实他不光是在学术界里面也有影响力，你在书里面其实提了一笔啊，但我觉得好像你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写这些，好像国民政府对于梁启超的一个态度是发生过一个转变的，而且这个转变的时间非常的漫长。
因为这个其实存在一个夙愿了，就是当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的那段期间，当时同盟会的那批人也都去了嘛，
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梁启超跟孙中山有一度走得很近，他们当时甚至说两个人说联合他们组一个新的政党， 就孙中山来做党魁，然后梁启超来做一个副手。但是因为当时他的老师康有为对革命党是非常抵触的，师生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甚至包括他们同门之间有很多的激烈的冲突，等到最后是梁启超屈服了，所以他跟孙中山的这个合作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他开始在周游的过程中去为这个保皇会筹款，甚至有一度他连孙文的哥哥都给说痛了。这个时候其实革命党感受到来自于他的这种压力，而且他写文章确实他的笔太厉害了，所以当时有大量的我们所谓的粉丝。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当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报纸的时候，革命党也在创办报纸，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冲突。就是起初大家是希望说有合作的空间的，但后来发现合作越来越少了，再等到后来甚至会发生殴斗，所以相当于有这个夙愿在。所以早期同盟会的很多人是对那段历史是很放不下的，所以等到后面那个隔了这么多年，当然包括梁启超回国之后，他在政坛的这个种种浮沉，他被一些军阀利用啊，这些也是后来的国民党或者早期同盟会的这些成员看来是一个所谓人生的败笔或者污点，所以他们就更加说没办法接受，后面这个积怨已经没办法化解了。所以等到那个梁启超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虽然是其实在学术界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在政治界其实是没什么声音的。比如说那个丁香他们整理的这个年谱里面，就当时只有说南京的一个小官员到了现场去祭拜，而且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去的，其他人全都没有。但是其实要一直等到很多年，确实很多年之后了，等到抗战了，然后蒋介石本人他在抗战的时候开始去读一些过去的书，然后他会发现说梁启超的这个价值所在，然后那个时候他会慢慢的开始对梁启超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定义会有所改观。但是其实依然很微妙，比如说当时抗战的时候，梁思成跟梁思永兄弟都生了重病，当时傅斯年想写信给蒋介石，然后就说梁家兄弟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学术界，一个考古，一个是古建筑研究，然后他们现在生了重病，希望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资助。即便在这样的一封信里面，傅斯年还要专门提一句，他说他们的父亲梁启超虽然之前有过某些问题，但是对这个国家也是有贡献的。
嗯，是梁启超去世应该是29年，对吧？你刚刚说的这段已经是到了抗战的中段了，可能40年代初。
是是，
这已经是过了10年以上。
嗯，
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啊，有那么一个时刻，其实是不管你过去关不关心政治的，在那个时刻你都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南渡北归。能介绍一下吗？就这批人他当时的一个选择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前面说到像王国维、梁启超他们都是在20年代末就去世了啊，那剩下的这批人呢，他们在40年代末的选择是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以中央研究院为例，中央研究院其实最后一直说的是只有一个半研究所去了台湾，剩下的全都留在了大陆。
嗯，
这一个研究所就是11所，当然11所有一批学者是留在大陆，但大部分是去了台湾，包括11所的当年发掘的文物，然后很多的资料全都运到了台湾。另外半个所就是数学所，当然还有一批学者他们选择了到香港观望，因为他们觉得是一个可进可退的状态。而陈寅恪呢又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也没有跨过珠江，然后他是留在了广州。
嗯，
是一个蛮艰难的选择。包括比如说傅斯年当年他其实怀着很大的希望了，他当时一直在斡旋说多一些架飞机，然后到北平去运这批学者出来，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等到真的他自己到现场去接机的时候，他发现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他当时其实在现场是痛哭的。
就是大家不愿意走。
是。
嗯，你自己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是不是跟他们做的这个学术本身，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的很多内容是关于考古，对吧？考古你一定要在现场，你这个离开了现场可能你的学问也确实没法再做了，会不会有这种很具体的一些原因？
这种原因是有的。因为包括我后来在那个中研院11所采访的时候，后来的11所的那个考古所的老师们，他们其实有讲到说，不管是他们的前辈包括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后来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只能在当地做一些考古的研究，后来隔了几十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把这足迹可能蔓延到东南亚这一带。
嗯，
但是其实那个舞台其实已经小很多了，就是时代也不一样了，然后他们能够去依凭的那个空间也是有限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嗯，
但另一个方面呢，也有一些隔了两地之后，隔了一道海峡，甚至可能隔了一个大洋之后， 大家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就会完全不同，然后你也会被那个时代某些风潮裹挟着，不得不做出某些选择。比如说我在那个胡适纪念馆，当时馆长那个潘光哲老师带我看一些旧资料，中间有一个就是当时胡适他把大陆批判胡适的很多的简报他都边边角角都会剪下来，
嗯，
然后剪下来之后就会很认真的读，上面做一些批注。中间有一条我就感触很深，就是金岳霖批判胡适。
他原来跟胡适应该还是关系挺不错的。
对，而且也是相当于说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但是胡适看到了之后他就很不解，胡适就在旁边自己用红笔加了批注。他说，问岳霖何以不要自由。
嗯，你提到了胡适啊，他是作为当然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大知识分子，而且其实胡适跟政治的这个牵连也是非常深的，对吧？他和毛泽东和蒋介石本人都有过直接的一些接触。你刚刚提到了像五十年代，对吧？中国当时内地大陆批判胡适，那么在台湾的话是反而去扶持胡适，在中间肯定他是一个完全基于一个政治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胡适跟这批你的书所描写的这批学者他们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他有像鲁迅那样一直在关注比如说像这个考古这样的一些领域吗？
他倒不能算是完全关注考古的领域，因为他是一个相当于说当时学术领袖这样的一个定位。虽然他跟蔡元培也不算是一辈人，但是我觉得当时蔡元培然后到胡适是一个当时学界有这么一批学者，尤其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这批学者，他们看来的这个学术领袖就是这样一个传承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去世之后要改选院长，这些学者们他们认为首先选择就是胡适，但是当时胡适不能做院长，因为他当时在做那个驻美大使，他需要为中国抗战去争取各方的支持，所以他是不可能回到中国的。但是这些学者看来他是不二人选，所以当面对说来自蒋介石的压力的时候，大家说一定要把胡适选出来给他们看看，这都是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里面的原话。然后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从胡适回国之后他其实也是经常在做一些相当于说为他人做嫁衣的这个事情，就是他相当于说在学术界做一个穿针引线，比如年轻一代他会给他们引荐，比如说这些机构要聘请他来做所谓的顾问的时候，他去推荐说他认为哪些学者是适合来充当这些职责的，从他的角度说把这样一个学术的共同体给凝聚起来，然后大家可以拧成一股绳，可以合力去做很多事情。
嗯，就胡适对于那一代中国学术界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本人自己做的那些具体的一些研究，而是在于他自己当时的那种号召力，包括他作为的不光是学界领袖了，就胡适的影响力其实是已经跨出了这个学术界的，他能给这些比如说学术界里面的人能够带来的东西。而且确实你从这一点上有很多人都受惠于胡适嘛，当然到了大家要用政治互相对话的时候，这些人也就纷纷的开始，对吧？就是前面你提到的有那么多他曾经的这些朋友要去参与到批判他的运动当中，甚至他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吴晗。所以我觉得确实这批人他就是前面说到的他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的烙印，包括今天他不停的被别人的讨论，我觉得对他来说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吧。
当年在北平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话叫我的朋友胡适之，他的大门是向大家敞开的，然后年轻学生都是络绎不绝的，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面对很多的敌视甚至仇恨，他在北平的时候也会收到北大学生写的匿名信，然后署名就是将来要杀你的人。所以他们在当时他所谓作为一个学术界的这个名流，或者说可能已经跨出他的影响力已经跨出学术界了，他做任何的一个选择他说的许多的话一个判断都会激起不同的反应。
嗯，
相当于说梁启超当年同样的就是少年成名，突然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是同样有很多的仇恨者，这种命运是在一代一代的去重演的。然后但是等到胡适到了纽约之后，他面临的又是另外一个状况，就像比如说张爱玲在那个后来写他去见胡适，然后他的朋友闫英跟他说，你说的那个特别厉害的朋友胡适好像名气还没有林语堂大呢。然后他那个时候胡适在那儿又是一个很寂寞的状态，当然林语堂也没什么，林语堂后来不是说那个大家到了餐馆说林语堂先生今天订的位子，然后经理就会问说林先生是哪家公司的经理，当然也是一样的，就是虽然学术圈也许大家文化圈是很耳熟能详的一个人，但是也许在于大众看来依然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故事。所以比如说唐德刚会回忆说他在纽约的时候他 经常要跑到那个图书馆去，但是图书馆有这么多资料他不看，他非要看一些关于中国的这些报纸。然后唐龙刚就说，你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但是对胡适而言，可能就是他可以遥远的去关注一下故国，关注一下那边他的那些朋友们在经历什么，然后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嘛。但他自己其实就是很气魄的一个状态。
是，不管你当年在中国是这个名声有多大，你到了美国这样的一个大洋彼岸的国家，还是那个年代，50年代、60年代，那确实这种寂寞感，都不要说胡适了，那个唐德刚也回忆过，就是像李宗仁在那边待的也很寂寞，就大家不认识他是谁。
嗯，
就非常感谢今天来到忽左忽右，对吧？我们聊了挺多的关于这个，就是你的这本作品啊。就荒野上的大师，他描摹的那个时代，其实关于这批人的故事，我们很难是通过一期节目能够真的把它聊完，其实肯定是挂一漏万的，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后啊有机会能继续请这个张全老师上忽左忽右，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聊聊这批人，以及聊聊你对于这批人他的这些故事的一个研究。好，那非常感谢张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再见。